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和1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I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有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的上方。今天2024年12月1日周日的节目，有新闻奔走焦点的节目。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古河不松，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了在 Per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warna-warni乌烟绿色的节目，最后收尾您播送印尼音乐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来自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题要第一，拉布尔总统强调，银行绝嗣，抵书印度尼西亚将在2025年成为发达国家。第二，旅游部长古里留赞一直在年底加几间进行合作。第三，格边努桑达拉市影响文化推广活动，旨在拉近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距离。第四，兼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表示，特朗普正在推动乌克兰和中东冲突的解决。第五，东帝汶民意领事希望在弟弟所长选举后与新任弟弟所长加强合作。第六，苏吉奥诺表示，印尼加入国际组织符合国家利益。以及总统办公厅表示，印尼中国联合声明是根据印尼法律执行的。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拉布尔苏比安多总统强调了，银行业在推动印尼经济增长，到2025年成为发达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总统1955晚上在雅加达印度尼西亚银行总部 Grabaswara Istana 大楼2024年印度尼西亚银行年会议上表示的那件事。总统表示，他进行了为期16天的密集海外工作访问，包括主席 APEC 和 G20 峰会，会见经济领导人、全球工商界人士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国家元首强调，印尼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植物和海洋资源，是高科技工业国家级的。总统表示，这些资源是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专家一直认为，印尼将在2025年成为发达国家，并有潜力成为世界第十只的巨大经济强国的主要资本。然而，拉布尔总统提醒说，必须明智地管理这些丰富的资源。拉布尔总统希望银行业者、监管机构和金融当即在最大限度地发挥职以建立方面发挥战略作用。旅游部长 Widianti Putriwardana 鼓励行业 正一直与印尼旅游协会合作，在2024年圣诞节和2025年新年假期之间，为游客做好一切实质准备。周六在雅加达收到的一份官方声明中，他表示2024年圣诞节和2025年新年假期是实质游客流动的最大时刻之一。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2024年圣诞节和2025年元旦假期期间将有1.067万人次出行。他补充说，印尼旅游业继续呈现积极趋势，于2024年1月至9月接待外国游客1.030万人次，国内游客即5.996万人次。除此之外，旅游业的质量也有所提高。世界经济论坛旅行和旅游发展指数排名的上升就是保质。目前印度尼西亚在19个国家中排名第22位，在亚太地区排名第6，在东盟排名第2。印尼驻吉隆坡大使馆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了 Gebiar Nusantara 活动，该活动成为一项宣传活动，并通过文化加强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的关系。以周六在雅加达安德拉东行事园林，印度尼西亚驻马来西亚大使 Hermono 的话说，该活动旨在推广印度尼西亚文化，包括通过文化加强两国之间的关系。本次活动为首次开展，于2024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只需2天。 Hermono 评估，凭借设计的高涨热情，这项活动明年可能会再次举办更大规模的活动。Gebiar Nusantara 提供各种印尼美食，这项活动也是促进旅游业和印尼转移经济的一种手段。Gebiar Nusantara 海结和商业配对活动将转移经济站一直和潜在的马来西亚买家聚集在一起。兼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 Robert O'Blake Jr. 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新政府的重点是解决乌克兰和中东冲突。Blake 评估说，美国解决这些冲突的努力是为了让美国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最大的威胁上，即中国。周六，安德拉通讯室在雅加达园林，他的话说，关于乌克兰冲突，他评估特朗普政府将试图找到初步解决方案，即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局势。除了初步解决外，美国帮助解决乌俄冲突的另一个重要点是乌克兰除加入北约外，还有获得西方的安全保障。与此同时，关于中东， Blake 表示，特朗普将继续努力组织自2023年10月以来已经持续一年多的加沙战争。他还评估称，特朗普将努力改善与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关系。东帝汶民意领事伊拉万毛勒贵周六对印度尼西亚顺利安全的执行地级首长选举表示祝贺。通过在雅加达所到的一条短信，他强调了 印度尼西亚低级负责人在直指增加对印度尼西亚的外国投资方面的重要作用，即他地方负责人可以通过加强与国内外企业家的合作，盘点阻碍投资的问题，并着力解决。他还希望低级负责人能够为印尼投资界带来新的变化。外交部长苏吉奥诺周六表示，印度尼西亚加入各种国际组织和协会是为了实现目标和实现国家利益的努力。印度尼西亚目前正在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并表示有兴趣加入政府间经济合作组织金砖国家。苏吉奥诺部长在印度尼西亚外交政策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这些组织为印度尼西亚实现普遍繁荣和克服重大挑战提供了工具。因此他强调，必须与所有国家和团体开展合作与协作。两国领导人11月9日签署的印尼中国政府联合声明将按照印尼规定执行，总统办公厅第一副手对于总将 Hilman Hadi 周六表示，这一声明的实施不会对印尼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产生影响。 Hilman 据联合声明的第9点表达了这一点，其中提到了在重叠主张领域进行联合开发。他评估说，集体协议包含一项条款，确认该协议适用于每个国家行使的法律和法规。他表示，据海岸线200海里的印尼专属经济区是印尼的主权权利，这一权利仍参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过他表示，印尼的主权权利可以与其他国家共同管理，以实现互惠互利和利益。他还认为联合声明符合印尼自由和积极的政治，也符合印尼和中国为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所做的这些努力。与11月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尼西亚总统 Prabowo Subianto 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在声明中两国同意在驻军活动、海洋开发合作、防务安全合作等各领域构建合作发展新格局。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的话题是关于低级首长选举，同时进行更加改低级外国投资的势头。雅加达工商会评估，同时执行的低级首长选举可能会影响投资值，特别是外国人在印尼实现投资。雅加达安德拉东行市周三园林雅加达工商会总主Diana Dewi的话说，同时进行的地级首长选举是一个关键时刻，可能会影响投资决策，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决策。他还希望雅加达未来的领导人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并增加实际的就业机会。他补充说，2024年同时举行的低级首长选举不仅会产生技术方面的影响， 耳界还会产生很大的根本影响。李安娜希望未来的领导人能够消除社会不平等。与此同时，德国民意领事 Daniel Darmani 评估说，同时进行的地级首长选举是创前一个坚持强大和稳定的地级政府的动力。于2024年11月29日周五，他通过给印尼埃雷里之声的短信表示，希望印尼和德国现有的合作项目能够在新的地方政府领导下得到很好的落实。他也希望未来地方政府与德国探索的合作能够落地并取得成功。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就没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Fa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4月17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电距调整极端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5000兆赫调整至15500兆赫，而33000兆赫的频率将保持不变。 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oreyelisteners@gmail.com、forey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的上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这就没有介绍了，请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将从1956年12月1日崩哈达辞去了副总统职务的时间开始。穆罕默哈达或崩哈达于1956年正式辞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职务，之前1955年崩哈达曾宣布当人民选出的议会和选举组成后，他将辞去副总统职务。他在给时任议会主席萨尔多诺的信中宣布打算辞职。这封信的副本已经发送苏哈诺总统。苏哈诺总统是都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崩哈达仍然态度坚决。印度尼西亚国会的结果最终同意满足崩哈达的要求。1956年12月1日星期六，穆罕默哈达正式结束了他担任了11年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副总统职务。转到1959年12月1日，南极条约体系签署。南极条约体系是关于南极洲的国际协议，有许多国家享有同时支配大陆，这就是1959年签署南极条约的原因。该条约由46个国家签署。南极条约的规定，南极洲将用以和平目的，因此禁止在该地区进行任何与军事有关的活动，例如建设军事基地、进行战争游戏、指示各类武器等等。他们还可以自由进入整个南极地区，这里的生物资源将得到共同保护。听众朋友，1988年12月1日首次庆祝了世界艾滋病日，结束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庆祝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是为了提高国际社会对艾滋病毒传播引起的艾滋病流行的认识。这一概念是在1988年世界卫生部长预防艾滋病规划会议上提出的。从那时起，世界各地的政府、国际组织和慈善基金会开始庆祝世界艾滋病日。世界艾滋病日于1987年8月由瑞士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艾滋病项目的两名公共信心官员 James Boone 和 Thomas Snyder 首次创造的。历史上的今天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Senja mulai membiru, menunggu yang berakhir. Voice of Indonesia.
Fa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最近没有您赶在收听印尼旅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的一是通过收听 Indonesia 古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这就被由接下来正规收听 Indonesia 古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印尼奥委会主席 Raja Sabta Oktohari 认为，东南亚级别的第一赛事及东南运动会东印会并不是衡量印尼第一成就的唯一指标。Raja Sabta Oktohari 表示，东印会更适合被视为宾鼓，在面对亚印会、世锦赛和奥运会等更大的赛事之前，印尼运动员发展进步的初步基准。 奥多哈里姐姐说，东南亚是一个国家参加的冬运会解释很重要，但是不能作为评估印尼第一在国际舞台上成功的唯一基准。印苏安达拉东讯社报道，4月28号在雅加达，拉加奥多哈里姐姐说，东南亚运动会上，印度尼西亚与东盟国家竞争。不能高估冬运会，因为还有很多更大的目标，如布局更多国家的亚运会或范围更广的其他世界赛事。奥多哈里强调，冬运会应该作为所有运动员的，就是男女或实验的，以查明知情为此所进行的政治改革是否得到认真的优化。他表示，尽管冬运会是一项重要的赛事，但是印尼在冬运会上的最终排名或位置不能成为成功的唯一参考。关于2025年曼谷东南亚运动会将进行的50个项目，Raja Sabda Oktohari 接着说，这仍在与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的讨论。他表示，有关第一战役国际赛事的政策将根据每项运动的需求和潜力进行的调整。由于第一运动需要大量资金，印度尼西亚不需要在不考虑将取得成就的情况下花费大量资金。奥多哈里说，例如以奥运会为重点的第一项目肯定以非奥运运动第一项目的不同，这都需要具体处理，因为每个分子机构都有不同的特点和挑战。听众朋友，今天 Indonesia 古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
Never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外交论坛、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Warna Warni 无言流失、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各类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国内外新闻和信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印度尼西亚德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的广播 Face of Indonesia 将于2024年12月1号星期日世界标准时间00:00调整其短波频率。新的频率将从17550千和调整至17555千赫，而3325千和的频率将保持不变。如有任何疑问或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freelisteners@gmail.com、freenews.id 以及 rri.co.id 网站，或者在印尼之声社交媒体上发送您的回复。这就没有介绍了，请各位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
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米索尔市巴布亚拉加安巴进岛的天堂。米索尔市是巴布亚拉加安巴进岛的四大岛屿之一，该岛位于巴布亚诸岛西海岸附近，直接与石南海接壤。米索尔岛的土地由丘陵、茂密的森林和红树林交织组成。不仅如此，这座2034平方公里的岛屿还是古代文化遗址的所在地，因为在全岛的洞穴江壁上发现了许多岩画，平均已有5000年左右的历史。米索尔岛的海上钻井，高级的岩石纵深，水下生态系统较为完整。米索尔岛是世界珊瑚三角矩的一部分，因此在这个岛上能找到各种观赏鱼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令人惊叹的水下美景、令人惊叹的喀西的岩层到丰富的水下生物，这座岛屿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值得一游的美丽。米索尔岛上最具标志性的景点之一是爱景斜湖，或东长称为爱景斜湖。这个地方位于加拉瓦波地质遗址区，顾名思义，这个地方有一个土地的心形形状，非常适合拍照。爱景斜湖也是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的理想场所。除此之外，在这里您还可以游泳或划皮划艇四处游览。 听众朋友，在前往弥索岛的途中，您还将欣赏到花凡拉普叠石的美丽景色。花凡拉普叠石是自然排列的大岩石，位于海洋中央。这种自然现象不仅吸引了游客的关注，也成为地质学家和自然研究者的研究课题。如果您来到这里，一定可以享受宁静的氛围，同时欣赏日落美景和千年岩层。各位听众朋友，要到达弥索岛，旅程从飞往索隆石的航边开始。索隆石是通往拉加安巴的主要门户。抵达索隆后，继续前往港口乘坐渡轮、快艇或比尼西船前往弥索岛。这次海上旅行大约需要4至6个小时，但保证您不会感到无聊，因为沿途您会欣赏到弥索的自然景观，坐过就可惜了，包括一排小岛和精致的蓝绿色海水。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我们又前面了另一个有趣的话题，这是印度尼西亚之声，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通过端播播端三三六九和 hervoy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 Warna Warni 无言绿色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无言绿色节目里，我想跟您谈到研究小巴丹鹦鹉的数量，两名格加马拉大学学生获得国际奖项。听众朋友，11月14日至17日，格加马拉大学学生吴学远研究生项目的两名学生 Dodi Nandika 和 Dwi Agustina 参加了在中国北京举行的鸟类学会议。来自39个国家、76所大学、37个研究机构的528名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两人都获得了奖项。本次会议旨在嘉奖亚洲地区国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促进鸟类学领域的研究和保护。鸟类学是研究鸟类的生物、进化和行动的学科。本次会议由国际鸟类联合会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联合主办，国际动物学会、中国鸟类学会价值协议，两位学生分别获得了鲁迪南尼卡的一等奖、美宝奖的和瑞阿古斯蒂娜的一等奖演奖奖。此外，他们还获得了AOC 委员会颁发的旅行奖。 各位听众朋友，噶加马拉大学学生学员的博士生卢里成功的介绍了他的研究，鼻尾嘴听的数据，分子微氧协会鸟类侵略，卓伟马鲁普马里塞拉国家公园管理的生物知识。卢迪仅仅的志向研究是为了找出 Manuela 国家公园的鸟类种村居和物质组成，只讲作为管理该体积和更新整治虚极的技术，以决定鸟类物种的状况。各位听众朋友，下一位是噶加马拉大学生的第二位代表 Luis Agustina， 来自噶加马拉大学学生学院的博士生，他介绍了他的研究成果：鼻尾在印度尼西亚马鲁布的斯兰岛将包工作与当地瓦鲁人的习俗智慧结合起来。Luis Agustina 进行的研究讨论了马鲁古的瓦鲁阿鲁出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因为瓦乌鲁出是出人民想要狩猎风头鹦鹉以获得技术利益的关系。然而这位背了政府的保护利益，噶加马拉大学生武学院院长乌迪斯德里德里奥诺教授表示，这两位学生的获奖和研究成果有望造福印度尼西亚人民，并成为印度尼西亚研究工作和鸟类保护的动力。无言流是节目播送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感谢收听无言流是的节目，感谢您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您能通过短波波段三十六件和本台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和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尼歌曲在布朗尼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这一次由毛迪阿云达的一首歌阿云达发扎毛迪亚，由名毛迪阿云达是印度尼西亚女演员模特作家和歌手。毛迪阿云达于2024年4月25号发行了她的最新歌曲Puisi Kota。在这首歌曲中，毛迪阿云达与印度尼西亚传奇音乐家伊万·法尔斯合作。尽管这首歌于2024年4月25号才发行，但是这首歌实际上是毛迪于2023年4月17号首次创作的。除此之外，这首歌还不及努玛达乐队的主唱辛哈拉·阿法达纳。Puisi Kota或正史是讲述了客人对充满曲折的雅加达生活的反思，它正是为一些人提供了很多机会和梦想，但是另一方面它正是也会让人感到渺小和孤独。这就没有介绍了，请各位收听毛迪阿云达演唱的《Puisi Kota》或正式社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jangan hiraukan kata-kata mereka.
Mungkin hidup ini memang begini, dan
Voice of Indonesia.
Kini ku tahu bila cinta tak bertumpu pada status. Semua orang tahu bila kita sepasang kekasih, namun status tak menjamin. Kini ku tahu bila cinta tak bertumbuh pada lidah. Lidah bisa berkata, namun hati tak sejalan. Kata-kata tak menjamin cinta. Oh, untuk apa? Untuk apa cinta? Status kita pertahankan.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